上回书说到，李寻欢求医来到了梅家庄，梅氏兄弟给他解药，把寒鸡散的毒解了，李寻欢是捡回了一条命。可是就在这时候，老梅家又来了三个人，是两个大人一个小孩。开始梅大先生也不知道他们到这有什么事儿，来到门外和他们答话。本来梅大先生都不想出来，可是听人家说呀，人家要赠送给他画圣吴道子画的一幅画，哎，这梅大先生才跑出来的。可是梅大先生也想，那这幅画可以说得价值连城，无价之宝啊，人家能够不认不识的轻而易举赠送给我吗？看来啊，一定是有求于我，这个事儿我还不一定能办得了，办不了咱先别接这话。因此这梅大先生的眼睛盯着这盒子，那盒子里边有画啊，他这嘴问，不知三位来到舍下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办，还望明言。就这擎着盒子这30多岁的中年人呢，上前跪倒施礼，梅大先生，我们现在想求您帮我们找到梅二先生，只要找到梅二先生，我们就把这幅画赠送给您。梅大先生一听啊，劈手把这盒子就接过来了。好好好，各位请进吧，我要来啊，领他们去见二先生去。这时候梅二先生也站在院子里边往外听着，听得清清楚楚啊。梅二先生心想，哎呀，好啊老大呀，为了一幅画你就把你二弟送给人家了，还不知道人家找我有什么事儿呢，人家真是宰我，你也舍得吗？这时候李寻欢和铁传甲还在梅二先生那屋啊喝着酒，这梅二先生来到院子里边，把自己这鸡胸脯一挺，我说各位是找我吗？这时候梅大先生他接过那盒子打开了，在旁边啊欣赏着画，好像都看不着梅二先生和来的这几位了。梅二先生一问，这30多岁的中年人赶紧上前施礼，二先生，在下姓狄，我叫狄英，我给你引荐。他用手一指50多岁这个人啊，这位就是江湖上铁胆镇八方的秦孝仪秦老爷子。一报秦老爷子这名，哎，这是秦老爷子用手啪还一掸子胡须，老夫秦孝仪这厢与二先生有礼了。哎，这派头是不小啊。那小孩在旁边也答话了，啊，我也与二先生有礼了。二先生啊，瞅瞅他呢，就瞧这秦老爷子的派头，他不顺眼，心想，你还甭跟我断，我还没事求你什么秦孝仪，现在你来到我家呀，大概七的八还是求我的，你求我还跟我摆派头，这有点不对劲儿吧。他心中这么琢磨着，这脸色就有点不好看，显然有点不耐烦。我说三位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？这个狄英说话，啊，二先生，我们知道您呐，妙手回春，药到病除，所以说呀，这才也找您给我们治病救命啊，是这么回事啊。二先生，秦老爷子的大公子为了抓梅华道，让梅华道给刺伤了，现在是奄奄一息，大家是合计来合计去，除了梅二先生，谁也治不了这个病，救不了这个命啊。可是因为梅二先生 是来无踪去无影，您行无定所，没办法，我们这才向梅大先生打听您。没想到您还真在家里边，这就是老天爷成全我们呢。二先生，您赶快请吧。哦，原来是秦孝仪老爷子的令郎让梅花道刺伤了。秦孝仪点点头，然也，好吧。秦老爷子在江湖上那么大的名头，您儿子受伤了，我能不出手相助吗？你们回去吧，过几天我就去，放心，我肯定能把你儿子救过来。这什么？过几天就去？可能连俩时辰他也等不了了。这秦孝仪啊，是一着急这脸儿就涨红了，有点发紫，不过这个嘴啊有点递不上话。他回过头来就瞧这狄英，狄英满脸陪笑，梅二先生，你说救人如救火呀，你要如果过几天去的话，恐怕公子不就死了吗？不瞒您说，秦公子还是少林派的弟子啊，您还是赶快行走一趟吧。哎，一听这话，梅先生更来气儿了。怎么的？秦孝仪的儿子，少林派的弟子，就有什么了不起吗？告诉你们，现在我家里边有病人，我的病人更高贵，现在我需要给他看病，说去不了你们那儿就去不了，你们先回去吧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那小孩在旁边一听，二先生啊，那您这病人要是死了的话，你是不是就可以马上跟我们走了呢？梅先生一听，瞪他一眼，心想小孩长得挺乖的，怎么不会说人话呢？哼，可惜啊，我这病人死不了啊。那么如果他要是死了，你是不是就可以跟我们走？那是自然，他死了也就不用我了，不用我治了，我就可以跟你们走了。小孩一听这话，是一转身就奔李寻欢和铁川甲他们喝酒这屋来了。你别看这孩小，轻功可真不错，他这一弓腰噌的一下子就窜到里边来了，刷忽间手中就多了三把短剑。他这剑呢，不是使的那个宝剑，是射的那个弓箭头，那个箭头，这是这个小孩特用的一种暗器。他进屋来一看，搭眼就盯上李寻欢了。你别看李寻欢寒鸡散的毒已经解了，不过脸色嫣红，有病态。他就琢磨，这个人可能就是梅先生那个病人，所以说他把短剑往出一抽，是一抖手照着李寻欢梗嗓咽喉和胸膛大穴部位，嚓就射过来了。这个真是丝毫没有防备，不过李寻欢是身经百战，就这雕虫小技伤害不着他，他那身子连动都没动，一抬右手唰啦，把这三支短剑就抄在手里边。这小孩啊也真是一愣，可是他并没有停住招数，把他肋下这把剑苍狼就亮出来了。一般成年人用剑都三尺多长，使得呀顺手，因为这小孩也就有十岁，或者呀也就有八九岁那样吧，他个小啊，那使的剑呢也就很短，也就有二尺来长，就看他擎着这把剑往李寻欢跟前一笔，点梗嗓斜挂两肋，咔咔咔，就这一招显得十分老道，令李寻欢和铁川甲暗中一惊。因为这小孩才多大，你从胎包就掉下来开始练武术，你能练几年？没成想运用剑法却显得十分成熟， 你看李寻欢是连闪带躲观察着他，这小孩啊是一招紧一招，一招快一招，转眼间三四十招这就进来了，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李寻欢一边躲闪着责了他一句，娃娃你太也无理，进屋来就暗箭伤人，现在又屡屡相逼，如果你要不退下去，可别说我对你不客气了。这时候铁川甲也瞧出这小崽子不是个玩意儿，少爷我看他下手歹毒，以后长大了必定危害江湖，倒不如他那话那意思，倒不如你今天把他废了得了。哎，可是李寻欢瞧这小孩，哎呀，长得又这么好，这个穿着打扮又这么漂亮，就真不忍下手伤他。这时候梅二先生在外边急眼了，跟那个秦老爷的秦小姨和那姓狄的狄英啊吵着起来了，二位那个娃娃到里边要伤我的病人，你们连管都不管吗？秦老爷子把胸脯一挺，哎，这个娃娃谁能管得了啊，或许他爹要来了还能够约束约束他，我们说话他根本就不能听啊。嗯，这么说他把我的病人杀了你们也不管，我的病人就算白死，这个好像我们也管不了吧。那么如果我的病人要把他杀了你们管不管呢？嗯，秦小姨和狄英听这话当时不由一愣，可是接着他们又乐了，心想你老梅家一个病人还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还能够伤着这位少爷，那简直是异想天开呀。这个时候小娃娃在屋里边已经用宝剑进了有七八十招了，还这小孩顺着鬓角一个劲儿往下淌汗，累得不像样，也没伤害着李寻欢。李寻欢一声断喝，娃娃你马上退下，不然我可真要伤你了。听李寻欢这么一说，他虚晃一剑往后一侧身，就靠着墙边了，啪把剑交左手。哎呦，看来你这个人是真有两下子，不瞒你说，别看我孩小，我和许许多多的人比过武，他们都不在我的话下。今天碰着你，我可明白什么叫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了。哎呀，如果我要是拜你为师父，可能我的能耐呀，还能长一块。李寻欢听他说这话，是禁不住乐了，还是从心里边啊，挺喜欢他。孩子啊，或许你平日里被父母骄纵惯了，因此你下起手来才这么不讲道理。如果你要真愿意拜我为师，我好好调教约束你，你以后长大成人，还真能够成名于世，做一点有用的事情。小孩一听这话乐了，宝剑归匣往前一抢身，哎呀这小嘴啊嘎巴溜溜快，给李寻欢跪下向上磕头，师父弟子遇您有礼。李寻欢伸手这叫扶他，砰就这咯嘣一响，这孩子身背后有个小桶，这个桶里边啪啪啪啪发出来三只肚。原来这娃娃浑身上下都是消息，他背后背的这个玩意儿叫锦背低头华庄弩，这玩意儿可太厉害了。你说他给李寻欢跪倒，两人面对面，李寻欢再伸手扶他，太不容易躲了，危险至极。眼瞧着第一个弩头都要给李寻欢打上梗嗓了，就见李寻欢那个身子是强硬的往旁边那么一歪，哎呀，这个弩头贴着李寻欢那嗓葫芦边儿，几乎啊把那肉皮儿都蹭上了，就把那汗毛都蹭掉好几根儿，啊擦一下子就过去了。接着啪啪 后两只弩也打空了，钉在了墙上。你看这三只弩没打上李寻欢，这小孩却急眼了，一高蹦起来：你算什么玩意儿？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几招没有胜得了你，你就大言不惭，想给我当师傅，你就是给我当徒弟，我都不愿意要你，你接见。说着话把宝剑亮出来，他还要进头。铁船甲一声暴怒：这猴崽子真是该死啊。这时候娃娃那剑都已经要刺到李寻欢的胸口，李寻欢是长叹一口气罢了，身子往旁边轻轻一闪，然后脚下一坐劲儿，那剑还没等给他划上，他这一掌顺着剑空就探进去了，正好给这娃娃按到了胸前大穴之上，也是胸膛滑盖穴。好，砰！这小娃娃一溜咧下，他噔噔咣啷撞墙上了，宝剑落地，顺着墙出溜一下子坐在了地下。他没感觉到怎么难受，只是觉得呀，胸膛大穴这个地方一阵热乎，就好像喝了一杯浓酒，唰一下子一直烧到下边小肚子。哎呀，浑身发软，四肢无力，两眼发花，他知道受伤了。其实李寻欢这一掌把他任督二脉给他震断了，就这一下把这孩子几年来学的武术全部给他废掉，而且以后他也不能练武术了。不过你像娶妻生子如何如何，这都不耽误，这是李寻欢下手留情了。那他要是成年人，可能今儿他就死了。这时候外边梅二先生还和那秦老爷子和狄英说呢：那我那个病人要把你们那个小孩伤了怎么办呢？这狄英还说他未必能伤得了。梅二先生说他未必能伤得了，那你能知道我这病人是谁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他可是大名鼎鼎的李探花。梅二一说这话，秦孝义和狄英脸色大变：你开玩笑呢？李探花怎么能在你家？不信你们到里边去瞧瞧去。狄英一听大叫连声：探花手下留情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往屋里边跑。秦孝义在后边也跟进来了，他们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正好李寻欢挥手一掌把这小孩是打在地上。这小孩憋了半天呢，哇一声就哭出来了：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下手给我报仇雪恨。李寻欢把孩子打那儿了，他并不后悔，因为他觉得这个小娃娃应该受此教训。他坐在那个地方拿起酒杯来又开始喝酒。这狄英来到他跟前施了一礼：请问您就是李探花吗？李寻欢没说话，点了点头：哎呀，李大人，小人不知道您在此多有冒犯了。他这，哎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好？狄英回过头来瞧着坐在地下的娃娃，他心中没难呐，眼泪淌下来了。那秦孝义秦三爷和李寻欢早就认识，十几年前他们俩见过几次面。秦孝义就站在门口，他瞧着李寻欢想上前施礼搭个话，他从内心底还不愿意，可是不搭话吧还觉得有点不是回事儿。他就站在门这个地方上一眼下一眼看着李寻欢，李寻欢也看着他。啊，我说这娃娃怎么如此无礼，如此猖狂， 原来是秦孝仪秦大侠给他逞的腰啊。难怪这孩子对我如此狠辣。秦孝仪一听，哼，李探花，你高抬我了。即使我秦孝仪在别人跟前可以卖弄卖弄，可是在李探花的面前我岂敢呢？我即使给这孩子逞腰也逞不到你这儿来，你把小刀拿出来我不也得一命呜呼吗？但我告诉你，给这孩子真逞腰的人出来你惹不起。
哦，
那么真逞腰的人是这孩子的师父或者是这孩子的父亲？好吧，无论是哪一位，你尽管让他出来，我李寻欢自己做的事儿，我自己应着。李探花，那你想不想知道这个孩子的父亲是谁？洗耳恭听，请您对我说吧。好，那你就听着。他爹就是龙啸云。说完这话，这秦孝仪冲着狄英一摆手，来，扶着功夫咱们回府。这狄英答应了一声，把这小红孩抱起来了，离开这屋子，穿出了煤宅，就回归他们的府地。再看李寻欢，听到了说这孩子的爹就是龙啸云这句话之后，当时坐在了凳子上，脸色大变，浑身冷汗直淌，那真好比万丈高楼失脚，扬子江心，断缆崩舟，心中暗叫不好。怎么这个娃娃竟是龙啸云的儿子？怎么这么巧？这时候铁船甲汗也冒出来了。哎呀少爷，咱们动手之前也没问问这孩子姓什么，也没问他爹是谁，你可现在把他伤了，可如何是好啊？就连这梅二先生都知道这个事儿啊，闹大着了。他赶紧来到李寻欢跟前，李探花，听我相劝吧，别在官里待了，还回你隐居的关外。你回来要抓那梅花道，为民除害，此心甚佳，可有一劫呀。现在是人心叵测，你回来不但梅花道看你长气，就连江湖上自命为大侠的人也看你眼运，因为他们都不希望你捉住梅花道，不希望你得到钱财和美人，因为谁抓的梅花道那就能得到钱财，就能得到武林第一美人啊。所以说你回来那是步步荆棘，处处有人和你作对，走吧，一走了之。李寻欢听着铁船甲和着梅二先生说的，可是他脑子里边啊全没琢磨他们说的话，他的脑子已经想得很远，想出了这个宅子，想到了龙府，也就是龙啸天的家。也就在秦孝仪三个人走后不过半个多时辰，嚯，老梅家大门外边乱套了，人喊马嘶，最少啊也得有100多匹马。家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赶紧把门打开要问一问。嚯，一看现在有在马上骑着的，有的已经下来了，一个个都是别刀跨剑，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。其中有一位40左右岁，宽天额，方下壳，唯有三绺短髯，肋下佩剑。就听这个人是巍然一笑，马上您往里边报一声，就说龙啸云到。
本节目由哈尔滨大地评书艺术研究所研究录制。
刚才播送的是长篇评书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。